我们是传讲信息的时候啊，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啊，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和大家思想第一节啊，当然思想第二节，然后呢，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讲第二节。我们想到人对信仰有什么要求呢？在人类历史里面，无论什么民族文化，都有共同对重要信仰的一种追求。为什么呢？因为人天生下来就有一种宗教感啊，因为呢，神是按他的形象样式来做人的，人不是一种当然有物质身体的一个人，所以呢，有这种对宗教真理的渴慕啊，所以呢，人之人人有一定对信仰的诉求。然而对信仰的要求会因为个人信仰的观点、文化或者社会环境而有不同，但一般来说啊，今天我们看见你身边周围的人讲到信仰，可能他会有下面几点的一个要求啊。第一个是什么呢？他希望这个信仰是有真实性啊，人们希望信仰所传达的信息是真实的啊。当然一些无中生有的一些假的，一般的我们不该去理会，对吧？当然这个世界也在改变啊。我们人一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帮助他们理解生命真谛，也是基本人生这个世界观里面最基本的一种的内涵啊，包括解释神的存在、天地和生命的来源等等观念啊。一般的人都会有这种诉求。第二呢，他希望这个信仰能够有合理可靠性，信仰不能违反理性那些完全没有根据的啊，或者说违反一些所谓科学和客观真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或者现实生活的原则和规范，应该与现代科学知识相融的。第三呢，与个人踏实认同人们希望信仰能够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解决他们的烦恼和困惑，然后也给予安慰和希望人希望在宗教信仰里面找到一些位置当生命中遇到挫折和苦难的时候，希望信仰能够给他们安慰和希望。还有呢，就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要求，正常来讲是这样他们希望信仰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善恶的差别，促进道德价值观的发展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再来一个呢，就是一种社群的归属感信仰可以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信仰共同体提供支持和帮助。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某程度我们都在体验这样的事情一般的人呢，还对宗教一种所谓神秘超然的经历比如说不同民族文化的人都会相信有鬼神的存在他们追求一种所谓灵验的特异功能比如说气功、什么儒家冥想等等要进入一种灵界产生了超自然相遇接触的经验，当然这些非常小心我所讲的都是一般人的一种诉求，不等于我们基督徒 就是糊里糊涂的，好像世人一样的。今天我们有的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因为你看见真理里面就教导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按照神最终的心意。总的来说，世人一般强调的是信仰的要求，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益处，出发点是从自己啊。信耶稣有饭吃吗？你们基督徒好像没事干啊，整天到晚有跟人讲信耶稣的事情啊。信耶稣一帆风顺吗？飞黄腾达吗？会升官发财吗？会无灾无病吗？你有没有发现一般的人可能挑战我们的信仰，就觉得你的信仰都根本不能帮助我这些东西啊。当然也不一定不能哈，就是如果你的出发点什么都是要看我自己啊，神你要满足我啊，你的存在是要帮助我，那人就是这种其实也是罪里面那种表现，对吧？怎么来满足你自己呢？是不是神亏待你呢？然而信仰如果是单方面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益处，我们基督徒认为这只是一种偶像式，好像亚拉丁的一种的信仰有求必应这个神来服侍我，不是我来服侍他因为那些神职呢就是好像人的仆役，被人操控但真正的信仰活的是有生命的信仰主体不是人，是神才对所以我们不要调换角色，搞错方向。所以信仰不单是满足人的诉求，只是人想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是一种私欲或者是人一种的诉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但这不一定是神觉得你真的需要。每一个人有什么不同的要求，神要满足你不同的人呢？只是你就失去神本来希望你在他身上所得到的。所以这个方向，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回应神对人的要求今天的信息活祭就是神对他的子民发出的要求，或者正确说是一种请求恳求活祭不是出于命令，乃是一种请求为什么那么特别呢为什么神要请求我们呢这两节经文我们也许信主一段时间的肯定会听过或者非常熟悉但关键词这个活祭很多时候叫一些基督徒还是此名非名此懂非懂的一时阿子也难以用言语来解说得清楚我们需要先问习保罗讲这番话的背景和意义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提出要对基督徒的劝导这是在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恳求的意思保罗恳求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首先呢我们就要解决个问题什么是献祭对吧这里要求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到底什么是献祭为什么要献祭这当然要回到旧约旧约神的心意非常清楚看看神要求他的百姓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说神希望百姓执着治理把握三件事情第一神的圣洁第二人类的罪和不顺服的后果然后第三是神看顾他的百姓和他所有美好事情的根源治理的每一个事节都是在彰显神的圣洁 啊，这个很清楚。而每一只寄生的牺牲都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罪的代价。哇，真的牛羊死的太多了啊！哇，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杀这些牛啊羊啊？就说明一件事情啊，原来罪的代价是那么严重。然后我们也要明白为何保罗要提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恳求或者一个劝导。正如刚才所讲的，治理是认定神的恩典和供应，他的慈爱和供应。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当然可以随时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太蒙福蒙恩了，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面前。施恩宝座已经为我们设立了，如果今天来敬拜他要拉着牛和羊才能到神面前，那个太复杂太麻烦了，对吧？今天不用，不是不用，是因为耶稣一次过把他自献上，成为一个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他的宝座前，然而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不是廉价的福音，我们是否有给他当得的敬畏和尊重呢？正如刚才所讲，神自然不是那个有求必应的神，你来到神面前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来到这位神面前，这位神对你有什么要求？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呢？我们在第十二章的第一句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连接词，所以啊，这个包含一个丞相节下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罗马书前面一到十一章一定说过很多重要关于神的慈悲的事情，以及十二章一开头这个连接词就出现了。所以总结前面一到十二一章所讲的成为基础，然后保罗后面所讲的就是承接前面所讲的真理。今天基督徒不能单单把救恩的真理放在我们头脑里面，哦，这个我懂了，我知道了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知道那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面的事情。所以这个下面要做的事情，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现在我们简单来看一看之前第一到十一章中所讲的神的慈悲是什么。罗马书你看见第一章说到外邦人犯罪，第二章说到犹太人犯罪，第三章说到普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第一到第三章总结就是在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叛逆顶撞离弃神的。然后第四章讲到罪人可以算为义，被算为义。第五章说到这个算的方法，那是第五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然后第六章说到但被称为义的还不够，还要有义人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每一次敬礼我们都很多时候会提到这些经文，就是受死这个受尽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种的意思。然后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说到，从基督徒的称义地位进到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呢就一直成为我们在两个之间圣灵跟肉体之间一种挣扎一种矛盾。然后第八章说到圣灵与老我相争，人如果能顺从体贴圣灵，那么圣灵就能帮助我们摆脱摆脱不了的老我问题就是我们靠的是什么把我们从称义的地位带进真实成圣的生活 啊，所以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就是这个过程啊。然后第九到十一章讲到神对全人类的两个慈悲，第一个就是神为以色列人的救赎计划很清楚，第二呢，也这个神为外邦人开了救恩的门啊，无论每一个什么国家的人、民族人都可以因着信靠这位神而得救。我们实在是本来都是无畏的外邦人，我们一点资格都没有，对吗？在以色列人子民以外是最终可怒之子，但神却爱上了我们，这全是神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怎样配得上帝这种的深恩厚爱，对吧？正如此，保罗基于神的慈悲恩典来恳求我们，所以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目的叫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和慈悲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反省什么呢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对神的慈悲麻木不仁的一个基督徒啊。信主久了，这个事情好像慢慢就淡忘，好像神拯救我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拯救我还要拯救谁呢？好像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啊，慢慢就失去一个对神这种我们本来不配的这个恩典白白临到我们的这一种感恩。第二呢，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基督徒啊。我发现有些时候我看见一些基督徒真的对神忘恩负义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反思，我们有没有在恩中坠落啊？然后第三，不要做一个忠言逆耳的人啊，不受劝谕的基督徒啊，不要这样啊。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拯救世上一切的罪人，唯独自以为义的人，耶稣的救恩也救不到他，不是不救他，而是他拒绝被耶稣拯救，因为他看不见也不承认自己犯罪。一个人从来没想到自己有病，他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去看医生，对吧？有些人呢，明明有病也不去了，何况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啊，看什么医生呢？啊，你叫我看医生你才有病啊，这个问题他都不知道，人家劝他是为他好，他没有看见啊，不等于他不在罪当中，不等于他没有病，只是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领略不到耶稣的奇妙大恩和拯救。同样啊，当基督徒落在一种自以为义、不受劝导、不受真理感化啊，不受神的慈悲所感动，渐渐就随波逐流而沦落入世界的一个这个非常败坏的一种警戒啊。基于神的崇高身份和他圣洁的本性，而有他绝对的权柄啊，做活祭本来应该什么？本来应该是一个命令，你没有话说，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说，要你这样就这样，因为这是好像保罗说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理所当然不等于在这里神有一种命令的意思啊，你不做不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神命令我们做的事情也不等于我们会做的，好像大使命明明的吩咐，明明的命令也不等于我们听话听吩咐遵循这个命令，对不对？在这里为什么保罗不是用一种命令的意思呢啊，出于神的慈悲，以主耶稣的自我使命成就救赎恩典，这个事情啊，保罗竟然弃用命令来吩咐我们基督徒要献出自己做活祭，相反是用了劝导恳求啊，是直至到直接指向人的良知和情操上应该做的反应啊，所谓勉强没有幸福，对吧？啊，如果硬 要求你这样的，你的心不甘情不愿，没意思的啊，没意思的，你懂吗？啊，你希望不希望有意思啊？有意思就是你自人，你自己啊，啊，在主的爱当中，我们啊，在意志情感上愿意做出这个回应，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活着是活的，所以基督徒献上自为自是要活的啊，不是无奈。啊，不是一个好像很枯燥死板板的啊，不是被迫的，而是人群中的情势所啊，不是这个人群中一种压力啊，那是甘心情愿，当作对主的敬畏和热爱啊，义无反顾的来献上自己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啊。不管你信主多久啊，你刚信的就是一个我们信主之后就有的这个方向，一个这样的目标。我们信主久了也不等于这个事情哦，我都懂了啊，不是懂不懂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做啊，有没有一个重新的立志从头再来啊。不等于你过去做得不好，你做得好你继续努力，你做得不好的你更要来努力啊，从头再来，重新起步，因为神是活的，我们不要停留啊，神是不会停留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凭信心仰望这位活的神。我们献上做活祭啊，我们不是一种宗教理论，而是一个生命怎样跟随这位永活的神。然后你看见第二呢，就是活祭有什么意义，价值为何？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里所说的活祭当然是引用旧约中的燔祭啊，被献的祭牲公牛或者公羊啊，要无残子，整个献上啊，不是献一部分，而是整个献上，意思是将生命全然摆上为神孝敬。活祭是人将自己做祭牲，对吗？哇哇，将自己做祭牲来献给神啊啊，那不一定是无残值，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缺陷，对吧？不完美啊，我们这种献身也不用死啊，不用把自己烧掉啊，不是这意思，但同样是要怎么，要将生命全然献上为主孝敬啊。一个未信主的人啊，我们会这样说，就是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称这些人是什么，好像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没有基督生命之前的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活着的死人。有没有听过这样说啊？活着的死人，当然嘛，哎呀，他能走能吃啊，你为什么他是死人啊？对啦，因为形式走肉啊，表面他是有生命的，其实他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个完全是没生命的人是没分别，虽然他能够行动自如，他能够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其实这个严格来说他是一个死人。因为与神分开的，与神隔绝的，是永远灭亡的这一种人，你还说他是一个活人吗？表面活，但他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就应该完全相反，要做一个什么啊？我是想去哈，一个相反最好的表达就是死了的活人。哇，这个观念啊，你回去再慢慢想一想。啊，没信主之前是活着的死人，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不要再好像以前一样了，我们重新有改变，就是成为一个死了的活人，把以前活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向神死掉啊，像譬如说像罪死了，我们要致死那个老我啊，脱去旧人啊，这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观念啊，把那种以前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通通除掉，这个死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们佩戴基督成为新人，我们单为主而活 啊，这就是一个死了的活人，像知罪，像老我死了啊，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死掉了。我们现在活着不是以前那个人，那个人已经跟耶稣一同死掉。你不要信主之后还把以前那个老我旧人还搬出来，那人家就觉得很奇怪，到底你信了主还是没信主啊？那你信主之后的样子跟以前一模一样，不是你有容貌有什么改变，你整个人生命都不一样了。人家感受得到，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你现在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对不对？你今天给人看见的是怎样的生命，人感觉，感觉到奥亚基督教会的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来这里聚会，你平常的生活给人什么的一种的印象啊？凡事要经过剥皮切块水死和火烧啊，我觉得属灵的意思里面呢，这个剥皮啊，就是一个意思，这皮当然是最外层的意思，外表表面的意思。许多人与神只有表面的关系，回来敬拜的时候，可能人在心不在，唱诗歌的时候不单只没有唱出声音连嘴巴都不动听到从来不做深思反应反省，也不会以神的真理做两刃的利剑来剖白自需要对付的人性问题这种敬拜就是外表形式的，这是表面众教的功夫，虚伪的外在表皮，这个要除掉，神不喜悦这个。你不能装模作样，不能掩饰，说我好好的，神你看我现在做的好好就好了，神看我们的心啊。你不是外表能够让神觉得你里面的事情就是一定神所喜悦的外表的东西这些虚伪的东西神不悦纳，不能摆上祭坛。剥皮，先把这个皮剥掉，必须把这些虚伪外表遮掩，这是只是怎样的庄严的面子，这些都要在神面前放下，因为你是一个祭物。第二，要切开，切开，切是越切越小，旧人切坏以后，原本的罪恶形体样貌解体了，不存在了有时候了，我们看见市场上一堆肉真的很难分了，对吧因为没有牛的形体，也没有羊的形体，就是一块块肉，不晓得是猪肉还是羊肉牛肉，当然只是看你可以分出来我的意思，如果切切切切到一块一块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分当然你说是牛排跟猪排当然不一样啦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人神要求限制的要把这双切块，意思是说原本罪恶的形体这些要除开，直到熟肉体的老我不再存留，完全灭掉。然后第三还不够剥皮切块还不够还没有办法献上，这次还不行。还有什么？用水死。旧约先知的时候特别提出要将寄生的脏骨与小腿用水洗，意思就是把里面的心思意念与外面的言语行为脚用来走路，表示我们平常的一种生活，我们一些行为一些行动都要完全清洗干净干净如果先知有这种要求的这个够了没有？还不够。最后先知吗？你有先知就好了，要把它用火烧，凡事是全然烧掉。先知是这样，火表征圣灵，放在火里烧的意思是完全隐藏和降服在圣灵里面，体贴他的感动，领受他的教训，跟随他的引领，并且全然被他激励和 眺望就是限制。保罗没有说奉献的人的心啊，人的心是说奉献人的身体啊，当然这是指说全人啊。我有心就好了，我的心神知道了，诶，你有心不错，神不是单单教你献你的心啊，教你的身体也献上，全人献上。我们除了将心归神之外，从今以后，我的口、我的耳、我的眼、我的背、我的脚、我的手，全都不是我自己的。哇，那么严重啊！我活着还是我吗？你活着就是主，你没有资格再为你自己活，因为耶稣用重价把你买赎，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的。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那你怎么把字献上，你的生命真的见证神、荣耀神、为神而活呢？你要按神的心意而行，这都属于神的。我既就是将生命的主权奉献给神，按照神造人的本质，充满神的形象，在世界上活出像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在接下来所形容我既有三方面的特质。第一就是圣洁的，圣洁意思说分别出来贵神为圣。留意圣经所讲的圣洁是一种关系啊，是人属于神的关系，相熟的关系啊，限于道德品格上、生命素质上的改变啊，一定是这样的。没有这种关系，你谈不上下面那些东西。如果我们并不是归入神的圣洁关系之中，我是没有任何道德的本事，没有道德的素质。你不是受刑啊，我是一个蛮好的人，我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所以我的道德很好。谁说啊？你根本与四位圣洁的神都没关系。你不要以为你外表那些什么啊，行善啊，啊修行啦、啊，这是就是一些怎么能够被神悦纳的，不可能的。你也没有道德的能耐啊，唯有在神圣洁相连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散发出道德的本质和内显。还有保罗说，这个献祭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献祭为祭，回活祭就是我们的生活意向啊，而活祭就是自然以讨神喜悦为一切的重中之重。神喜悦什么啊？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这个就是在撒母以至上所讲的啊。以往我们的生活重心是顺从自己啊，只有妥之喜悦啊，成为活祭之后就是以听命于神，顺从他，讨神喜悦为重。因为听命胜于限制，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这个很清楚。唯有生命中心这个价值观先有改变，然后生活方式才随之而有改变。第三，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侍奉当然原来的意思就是敬拜，献上回活祭，不单是出于感情上受上帝的恩慈和怜爱所激动，更重要的是出于理智和意志上的抉择。保罗称奉献做活祭是一种合乎道理、合乎逻辑和价值的一个敬拜侍奉啊。活祭就是全人情理兼备的，非常平衡的，全人摆上的一种敬拜奉献制的行动。所以总结啊，做活祭就是本来应该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呢现在是使徒保罗一种恳求啊，这也应该是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时候一种内心的一种激情啊，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种活泼更新，我们就能够踊跃的 快跑地跟随他。信仰不是单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益处，信仰如果对我自己没有诉求，那你要反省你的信仰啊！信仰如果对我自己没有诉求，我只会浪费了这个信仰啊！浪费信仰对于我是一种可怜，也是非常可惜。信仰对我们的诉求能引领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提升，更加体验到神广阔无边的一种慈爱恩惠和他的荣耀。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一种诗歌刚才的诗歌来做回应谢谢敬拜队我们再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经文，也是今天的信息站立一起唱吧。我们每一个不配的罪人，今天我们虽然站在一个蒙恩的罪人位分上，我们也不能一直低下头来只是看自己的不配，而是我们想到主你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要求，以致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抬起头来，我们继续追求你所喜悦的生命，以致我们整个生命为你而活，以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蒙救赎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而且是一个何等丰盛的生命。主，求你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有这种立志，有这种的追求， 以致我们真的能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